我是您的弟兄穆乔。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曹牧师，您好。
听众朋友，我们最近都是在看小先知书，我们挑出来的这几卷的小先知书里，我们看出神的属性是什么样，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我们对神有深刻的认识的话，我们才知道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对他认识的不深刻呢，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如果不明白他的心意呢，就没有走到他的心意里头。
那么就是从神的启示，神自己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看到啊，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不需要我们自己去猜。
是我们有所依据，那就让我们更能够有把握。比如最近我们讲过两次哈巴谷书，那么就是哈巴谷他得到了神的启示，他就把在神面前他跟神的一个对话，透过他的对话就让我们看出神的那个的属性是什么。前两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哈巴谷因为看见了当时国内他们自己的同胞彼此倾轧，又看到了外国的势力介入，使得他们国家没有太平。那么哈巴谷就问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他有两问，神呢就有两个回答。今天呢，我们就接着他第二次问问题以后呢，神给他的一个回答。我们从这个神的回答里就可以看出神的那个的属性是什么。待会儿如果讲完了，您自己都可以知道神对于恶人的一个审判是不留余地的，换句话说他是嫉恶如仇。
同时我们也看到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要惩罚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是有原因的，所以他在这里面将他的这个凶恶的这个情形会跟我们讲出来。
是，那么神之所以会惩罚巴比伦，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恶行，所以神要审判他们。那么也就是说，当神审判了，对于人来讲他们就得到了灾祸。那加勒底人，当然我们也说这里也就是巴比伦人啊，我们总是要记得在哈巴谷书里的讲的巴比伦和讲
加勒底
那是可以代换使用的。那么这个加勒底人呢，他们就有了五种的祸害。为什么会有这种五种的祸患临到他们？神的审判为什么临到他们？这个呢，就是根据哈巴谷书第二章从第六节到第二十节这里的话。听众朋友，您呢应该打开圣经啊，有空的时候把这些圣经啊好好来念一念。我们看到神他是无不公平，他也是公义的神，这是他的属性。因为他是公义的，他不容让有罪恶，因此加勒底人他们这种的犯罪就引起神对他们的惩罚。这里就说到了五方面的事情。第一次的惩罚，也就是说他们加勒底人所得到的祸患，第一个祸患那就是在第二章第六节的。那么这个就请汤姆斯来给我们说一说。
这里面说到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属语来祭祀他，说祸灾，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祸、
对对，
他说加勒底人啊，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啊，这里是讲到特别着重在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这个当头的意思就是人家抵押的东西。
是，
这里面就讲到这些人是继续在做，所以的问要到几时为止呢？是不停的在做。
这个有人拿东西出去当，他已经够可怜的了，然后他们还不断的榨取人家的当头，这个等于是抢夺的行为，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祸害。第二祸是什么呢？
第二祸呢是在第二章的第九节，这里面讲到为本家，这个本家是指这个加勒底的王朝，所以呢这里面讲到他们所得到的这个财物都是不义的，不是正当的办法呢得到的，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这里是讲到第二次啊，讲到这个有祸的这件事情。
是，那么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在高处搭窝，以为他们自己在安全之地，事实上呢神的审判，你认为在安全之地确实不是如此，神的审判是终于来到的。而且他们这里说到的第九节讲的这个本家呢，本家指的就是加勒底的王朝。他们在哈巴谷书这里所说到他第二次灾祸的领导，就是因为贪图不义之财。
所以呢在这个搭窝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搭在人家的财产上，而不是他自己用劳力做来的，
那就更是不义之财了。那么因此就更要遭受灾祸，这是第二次的祸患。第三个祸患呢，就是在第十二节这里所说的，我念给各位听了，就请 曹牧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第十二节说，以人血建成，就是用人的血了，用人血建成以罪孽立的，有祸了。
所以这个看到他们大概是用俘虏来做奴役来建造他们的城墙，但是一定是很残忍的对待他们了，
是
不公平的。
是这个拿个说点笑话，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建万里长城啊，那也是筑城，但是呢埋了多少死人呢，对不对？孟姜女的先生还因此死在长城底下。那么同样的，在这里头也是他们在那里建筑城墙啊，也是在那虐待俘虏，以至于他们的这种暴行啊就得到神的惩罚。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灾祸呢是在第十五节这里，我也念给各位听啊，请曹牧师来给我们解释。第十五节他说，给人喝酒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
好，这里就讲了他们生活的腐败，他们这个糜烂的生活呢简直是在玩弄他们的俘虏，所以呢在生活上面的不道德的事情呢都一一的在发生，所以呢神看到这件事情也觉得是非常的可恶，要惩罚他们。
这个神的惩罚呢在第十六节那里有一个说明，他是说到是耶和华右手的杯。第四面常常我们觉得说，哎，神的是福杯满溢，以为杯啊这是有福气的，不，这里的杯，耶和华右手的杯，特别是指着神愤怒的杯，他要实行审判的，这是他的公义的一面。好，那么这个是第四祸。加勒底人的第五祸呢就在第十八节，十八节这里怎么说呢？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倚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那么用了两个问句在这里说出了偶像的虚假。既然是虚假，那么人去拜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那就请曹牧师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神讲到加勒底人的宗教上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敬拜偶像，这是一件虚妄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是说，他特别提到说是哑巴，就是说这些偶像，他们所敬拜的偶像是不会说话的，刚刚跟这个耶和华神是完全相反的，因为耶和华是总是在说话的，他用他的话语来启示，向他的选民来表明他自己，而这些偶像呢是完全不会讲话。所以我们看到相反的呢，在二十节里面讲到，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人在神的面前不应该讲话的，是神讲话的权利在神的手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相对的一句话很有意思。
是，那么加勒底人他得到了他的五个的惩罚，这五种的祸患临到他不是没有原因，是神按照他的公义，根据他们自己在神面前行恶的结果得到的报应。但是呢这些的报应都说出我们今天神儿女在神面前，就像刚才曹牧师给我们说的第二十节说了，我们在神面前呢应该是肃静静默，对神绝对尊敬，并且用敬畏的心呢等候神大能的作为，这样我们就能够避免神的那个严厉的审判。并且我们今天的圣徒在神的里头，如果用信心支取神的大能，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哈巴谷先知他现在啊，从神那里得到了答案，他就感觉到神真是行事是无不公平。虽然在他看到当时以色列百姓那个国家里所显现出很多的不合理不公义的事情呢，而且更糟糕的是有外敌的入侵，让哈巴谷从心里都发出很多的疑问，问了神两大点，那么神也就根据这两大点给了他回答。现在呢他对神的作为是满了敬畏，圣经上特别用了畏惧这两个字，其实呢就是对神产生了敬畏。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对神完全是信服了，所以呢他就在第三章里写出了他对神信服的诗歌，也真的就是用诗歌题材所写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就要看哈巴谷书的最后一章第三章，第三章头两节是哈巴谷对神两次的呼求。我把这两节圣经念给各位听。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那这里就说到他这个祷告的心情 是用琉璃歌的形式，
有一种赞美，好像一种激荡的那种情绪，
是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种非常用奔放的情绪把这个歌呢就唱出来了。因为我们的歌都是可以唱的，他写了歌当然就可以唱，所以他这个叫做调用琉璃歌，那个意思就是他写的后面的东西是非常的奔放的。为什么会呢？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是得到了坚立。
虽然神在给他的答案之间讲到相当可怕的一种惩罚啊，但是呢，给哈巴谷带来的是一种惧怕，一种敬畏的心，他就俯伏在神的面前。因为他起先在发问题的时候，他还认为这个神用加勒底人来
作为工具
审判这个犹大的，就觉得好像还是不明白了，他根本就不明白这个神到底他的本性是在哪里。那现在得到了回答了以后，他俯伏在神的面前，他好像承认神你的想法的的确确是没有话讲。
是，那么他这两次在神面前的一个从心的深处的一个表达的呼求呢，就是第二节，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这个惧怕就是含有敬畏的意思。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这里面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哈巴谷对于神有一个比较更深的认识，就是神能够发怒，同时呢也有怜悯。我们平常来讲呢，就是人与人之间呢，常常觉得要发怒就没有怜悯，要怜悯就没有发怒。但是他对神有一个不同的认识，他发现神在发怒的人还能够怜悯，这个让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很特别特殊的一个属性，就是他实在是出于爱心，发怒也是出于爱心，他的怜悯呢也是出于爱心。
是因为发怒是为了要给人管教，我们常常说嘛，如果没有管教就没有爱，因为爱他才管教。那么他这样的发怒不过是借着加勒底人来实行审判对付犹大人，其实这是一种呢对犹大的管教，让他们以后能够迷途知返。
但是在这个怒气的里面呢，有怜悯能够限制，不让这个怒气变成一种有伤害的一个心理在里面。
是，所以哈巴谷他有了这样一个了解，他从第三节开始呢就发出了他歌声的赞美，在这些奔放的感情的里面，他就把神以往对以色列人民如何从埃及里拯救出来这一段的历史作为一个印证。
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还是拯救，拯救又拯救。
是，
对他的百姓来说，神的心意总是要他们回转过来，把他们救赎回来。
所以这可以用历史来印证了，所以他的歌的里头呢就把这段历史呢也说出来了。为了让我们有个准确的领会呢，我还是按照圣经啊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念出来，让各位来欣赏哈巴谷他所写的这首的歌里面历史的部分。这就是从第三章第三节开始到第十五节这一段，我现在念给各位听。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这个括弧里有个希拉，表示说念到这儿的时候你要稍微停一停，思想一下，接着再念下去。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感善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其实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像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希拉，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辉，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 希拉，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哈布阿古是形容的非常的生动啊，讲到神的大能，
而且他对历史也是很了解。
对，出埃及的历史他好像记得很熟啊，非常的生动。那么说到神的大能，说到神拯救的所花的这个精神啊，让我们看到他说这里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啊，这我觉得是这个整篇注重的一个重点。
所以他不但对出埃及神大能的手怎么样来拯救以色列，就是他们要进迦南跟亚玛利人做这个猛烈的征战的事情啊，他也把它写出来。
呀，这里面讲到这个日月都在本宫停住，这是在约书亚记里面的第十章十二到十三节，他们到加拉地来跟这个亚玛利作战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是，那么这个也是神实行了拯救，甚至于他们在打仗剧烈到一个程度，神为了实行救恩，日月都停住了，神就在这里显出他对以色列人那个拯救的大能啊。
所以我们又看到在十六节里面，哈巴谷又再一次的重复的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兢。回到第二节那里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所以再一次哈巴谷讲到神的大能，使得他在神的面前俯伏下来敬拜他，敬畏他。那么这里面我们跟着就看到第十六节的最后一节，最后的一段呢，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他将他的信心放在神的这个发怒又有怜悯的情形之下呢，他说我现在安静的等候，虽然有惧怕有敬畏，但是呢他愿意等候，愿意来看神的审判。十七节到十九节呢，我们看到哈巴谷再一次将他的信心表现出来。十七节里面讲的虽然，十八节讲到然而，这里面说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这里的然而就是讲了他的信心啊。虽然有很多环境上面是看来是不对劲儿的，但是他对于耶和华的这个信心是很坚强的，所以呢他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看看这个环境没有什么可以喜乐的，但是他的眼目注意到神那里，他就能够说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个好像跟有的诗篇里面
是很像，
很像
啊，是是，这个用句很像。那最后呢，这个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那你看了、啊、这里就证明这个哈巴谷写的这一段确实是一个歌，而且是这个歌要交给灵长，灵长就是管理诗班的那个人，那现在话来说就是诗班长吧。那哈巴谷就把这个诗写好，就交给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来伴奏，我就可以唱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歌。那么这个歌里头啊，给我们看见从第三章第二节，第一，由于哈巴谷他关切他自己同胞百姓，所以他就在这里向神来祈求，愿意神做拯救复兴的工作。第二呢，他这个歌里头就是说出了求神来执行审判的时候呢，要以怜悯为念，因为刚才曹牧师也说过了，神是怜悯的神，虽然他审判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在审判里头带有怜悯，让人可以得到安慰。第三呢，这个歌里头所说到的就是他对于历史上一些神拯救的怀念，那么就诉说了神在过去对百姓们是怎么样有恩典的神。然后到第四点呢，就是说到哈巴谷这一些的记述，他所记忆的东西呢，哎，让哈巴谷他自己信心得到了鼓舞，让他自己 得到了安息，
因为他知道神是不变的，他过去能够拯救，他现在也仍旧能够拯救。
对，当他写歌写到这样到末了的时候呢，他对于因为原先他还不了解的事情呢，现在他得到了答案呢，他这个时候就得到了安息，因为他知道这些苦难都要过去，神毕竟因着他的怜悯还要实行拯救。所以诗人呢，当然我这里说的诗人指哈巴谷了，因为他写了一首诗嘛，所以我说他的诗人，他的诗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心里就完全得到了安息，也就再也没有问题了，你也看不见他后面再问问题了。反而呢，他就在最后第十九节的那里就说出了耶和华是他的力量，那么他从今以后他就是完全对神产生了那个的信号。这就是末了一点说到诗歌的分段，
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贝的，这个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哈巴谷这位先知，当他心中有困惑有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抱怨，他没有跟人来倾诉，他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追问。
因为神是一切问题答案的源头，所以问别人也没有用，他问神是最正确的一个态度。我看
这个功课好像我们现在的也应该学，因为我们常常现在为了一些困难，常常自己在讨论，自己在埋怨，而不直接的跑到神的面前来追问。那么跟着呢，他呢就决定等候神，神就没有亏负他。我们只要给神时间，神早晚会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他对我们的心意总是要我们好，要我们有平安有喜乐的。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呢，不要马上就要答案，常常我们没有耐心啊，就使得我们心里面很烦躁，就来到神的面前来追问。跟着呢，他因信而欢呼，当他看见了神的大能以后，他就不再看环境。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哈巴谷书里面呢，就学到了这一点，就是看环境是会有惧怕的，但是呢，我们转向我们的神，我们就会知道他是有办法，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工具。我们不是一定马上就明白，但是呢，我们要信得过他，能够知道他用他的主权来行审判、施怜悯，完全完成他拯救的计划。
那么谢谢曹牧师，等于说把哈巴谷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整个给我们做了一个六点的归纳，让我们就更清楚的就系统的知道了哈巴谷书他所说的是什么，以及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最后还有一些时间呢，我就愿意有一点的分享。说到哈巴谷写哈巴谷书，当然他的目的是要把它记述出来留给我们后人看的，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历史的书卷，记载了先知哈巴谷传达了神的默示，对于留给我们今天的神那里基督徒来看呢，我们仍然是在这个原则里面是有得到很多的鼓舞的。你比如说第三章里头那一个诗是一个非常奔放，也是一个非常庄严的诗篇，也是哈巴谷他自己的一个非常恳切的祷告。因为他在这篇诗的里面就追忆神过去的作为和神对百姓的恩典。所以呢，虽然呢，在那个第三章十六节他那里所说的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好像是遭遇非常大的困难，可是呢，哈巴谷却还是能够用信心来说出啊，神会拯救。而且正注于历史呢，神也是的确对百姓在很多困难的情况之下都把他们带过来了，他就这样因着神而欢欣而喜乐。
所以他对神因为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就是他知道神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个我相信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那么这看起来哈巴谷他自己对神的有了一个不同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信心以后呢，这个哈巴谷本人其实是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怎么说呢，他是在神面前之所以会蒙受这么大的恩典，因为他在神面前他肯站在守望所，还记得吧，我们在前头我们看到他是站在守望所，是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那么你就看得出先知哈巴谷他对神的一个科目，他自己一直也在神面前有谨守有警醒，他是在那里守望，他是在望楼上，而且他还要仔细的在那里观看。
所以这个等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也是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容易学习的一个功课。
所以他的这个等候，他的这个忍耐，他的这个警醒，都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对神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能够蒙神拯救，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完全看我们在神面前存着一个怎么样警醒忍耐等候的态度。
也不总是要马上就知道答案，
无论什么时候神给我们答案，但是在我们等候时间，我们有一点要记住，什么叫做哈巴谷呢？哈巴谷它的意思就是拥抱，就是黏附。换句话说，我们在祷告，在寻求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态度是紧紧的依靠神，像哈巴谷一样，是抱住神的，是黏在神身上的。我们这样的亲近神，我相信神就会对我们施恩典。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听到这里。我是木桥，跟您说再见。
我是曹牧师，跟你说再见了。